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九章二至九节，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九章十节到十章二节的内容。读完了撒加利亚书九章二到九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，亚实基伦、加撒、以甲伦以及亚实特这四个城市的命运会是怎样的？撒加利亚他提到腓利士的这四座重要城市，因为他们犯下大罪和拜偶像，亚实基伦、加撒、以甲伦会遭受毁灭，至于亚实特呢，将会被外邦人所占领，那些残留的人会融入以色列，成为一个新的支族，就好像耶布斯人一样。当大卫攻下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消灭耶布斯人，而是将他们纳入到犹大族里面。或者有人会感慨地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个人和教会的问题都不足以畏惧，因为神话他必定亲自看顾，这样啊，实在是振奋人心啊。在撒加利亚之后，过了几个世纪，安提阿古四世侵占了以色列。主后七十年，罗马将军提多彻底摧毁了圣殿。因此，这个应许呢，应该是根据百姓信服的情况，带有条件的应许来的。不过总有一日，神的百姓不需要再担忧敌人的入侵，正如约珥书三章十七节所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，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，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，耶稣骑驴驹不觉得羞愧，咁今日我呢偏偏要同人去比车、比屋、比名校，唉，我实在系唔应该啊！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嘅记载，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呢件事，早于五百多年前先知就已经预言咗噶啦。耶稣嚟到世上，令预言应验。同样，他再来的预言亦都一定会应验的。我们都要时刻作好准备，等候他再来，因为主耶稣是会随时回来的。上一次节目结束前，我就提到教会用海船入城作为一个标题，其实不是那么适当。一般来讲，战胜的大将军才是会海船入城受人所拥戴。对照来看，所谓的基督海船进入耶路撒冷规模实在太小了，是一个很小型的，不是盛大欢迎的游行。 只有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人，加上几个不起眼的跟随者。如果那一日一个罗马人刚刚又在场的话，他可能会走出来看看，就问发生什么事啊，如果有人说主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啊，那这个罗马人一定觉得好笑啊，他还会说那怎么算是凯旋入城啊，你真的很应该去罗马看看凯撒由高卢战胜回来的那种盛况啊。当他带回战利品和俘虏回来的时候，街上的游行啊超过三日的。对于罗马人来说，主耶稣的凯旋入城实在太过寒酸了。其实基督并不是要凯旋入城，当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样反而是凸显出他生命当中的危机。他的生命有危险，他表达的策略是改变了的。以前他总是静悄悄进入到耶路撒冷，不想引人注意，是采取低调的不公开的方式的。而他亦总是会由人群当中退下，不想成为众人的焦点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二节的预言说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主耶稣呢是从羊门入城的，要躲避群众的注意。即使行完一些神迹之后，他亦毫不张扬。不过我们看到了，现在他的策略改变了。如果我们看不出这个是危机，那我们根本就不能够明白主耶稣的意思。现在他要公开入城，刻意引人注意，又故意引起争论。因为再过一阵，他就要被认出他是以色列的王，是他们的尼赛亚。根据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九节的记载，法利赛人彼此说，看啊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那这句话讲得没错的，主耶稣入城的时候的确在耶路撒冷造成轰动。虽然主耶稣让自己在众人面前公开，不过他仍然是温柔的。马太福音引用撒加利亚书的预言话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低调的。而我的看法和几位杰出的圣经注释家呢就不是这样了。他们认为主耶稣骑的小驴驹是象征他的谦卑温和。不过呢，我就认为小驴驹是君王的坐骑。你看看圣经当中用马去象征战争，而小驴驹呢就是君王在太平时期的坐骑，是皇家的动物来的。士师记十章三到四节记载有一位士师，他有三十个儿子，他呢就让每一个儿子都可以骑上一匹驴。从现代的角度来看，咁就相当于这个父亲帮每个仔呢买了一架高级跑车。主耶稣骑驴驹并不是象征温柔，但是在撒加利亚的预言里面，这样是指出将来尼赛亚会以君王的身份骑着驴驹入城，不过他是温柔谦卑的。在整件事件当中，我们必须纠正另外一个错误的印象。有人认为只有一次所谓的凯旋入城，一般的注释家大多数认为耶稣是连续三日进入耶路撒冷的。第一次是在礼拜六安息日那日他进入耶路撒冷，而他在星期日和星期一呢又再次进入耶路撒冷。第一次在安息日那日，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的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记载说，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主耶稣呢只是在这次那里到处看一看。安息日那日是没有兑换银钱的人在，耶稣只是看一看就离开了。 他的行动是会被人拒绝的。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在中女主日的前一日，即是礼拜六，进入过耶路撒冷。然后在星期日，即是七日的第一日，他进入耶路撒冷。这一次他就见到兑换银钱的人在圣殿，他立即洁净圣殿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节记载，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殿里一切作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。这件事相当特别，耶稣是唯一一次以祭司的身份在地上做了这件事。希伯来书八章四节就很清楚地说，他在地上不是祭司来的。经文记载，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。没有一个祭司胆敢去洁净圣殿，但是当耶稣在中女主日回到圣殿的时候，他就洁净了圣殿。然后在星期一，主耶稣又再去耶路撒冷，并且在路上就坐无花果树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记载，耶稣进了殿，正教训人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在那日，主耶稣他还教导人，说他就是神的代言人，是神的先知。而那日他亦遇到从各方来到的反对势力，他令到敌人哑口无言，他所讲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，耶稣说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。的确是这样，听主耶稣讲说话等于听天父讲说话。所以你可以明白，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一次，而是三次。他最后一次是以先知、祭司和君王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的。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入城不是要海船进入，但是这又算不算是入城呢？其实不算，因为耶稣是要离开的，他目的不是要进入，他根本没有准备长期以君王的身份住在耶路撒冷。他是叫门徒先去到城里面安排一个房间，作为逾越节晚餐的场地。他是为到受难、受苦、受死去做好准备，他预备好要进入死门。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他当时不是买单程飞，而是买了来回的双程飞。死亡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，神的整个计划是包括主耶稣的死亡、复活、升天、代求、教会被提，他再来作王的。其实骑着小驴驹海船入城的路径，不只是由伯大尼去到耶路撒冷，那个只不过是由永恒的过去所开始踏出的一小步。耶稣在创世以前就是被杀的羔羊，这样是要延伸进入到永恒的未来。当你由这个角度来看，那这一切就会显得很有意义了。不是的话，这一切就毫无意义可言了。从永恒而来的这一位，就是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一位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说，因为那至高至上、永远长存、名为圣者的如此说。诗篇九十篇二节亦都说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即是说从过去到未来，主耶稣基督由始至终都是神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教会一般说主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是一次海船的入城，但是我认为 其实应该说他是海船地离开。众人跟着他后面大声地叫和山啊，其实这些人呢并不是真正地认为他是神的儿子，是救世主的。这一日大声叫和撒那的群众，同样就是那一班隔几日之后大叫钉他十字架的同一批人。我见过一幅很有意思的画作，作者不知道是谁，而这幅画其实是述说一个故事。画里面有一只小驴驹正在吃紧棕榈树叶，而背景呢就是三个竖立的十字架，讲紧的不是主海船入城，而是主海船的离开。早于六个月之前，主耶稣已经定义他面向耶路撒冷进发，他亦要在那里受死。根据事先安排好的计划，主耶稣公开他的行程，明确的表达他的决定，并且采取行动，当中没有一件事是突然发生的。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其实他是从永恒而来，亦都要进入到永恒里面。与其说他是入城，不如说他是离开。十字架和空坟墓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，耶稣的升天亦都不是故事的结局。路加福音23:43记载主耶稣对将死的那个强盗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是会以君王的身份降临的。我们展望未来，我们可以高唱拥戴我主为王。当中部分的歌词这样说，拥戴我主为王，圣高在宝座上，请听妙乐传遍诸天，和声压倒群响，振奋我心同唱，纵他救恩浩荡，欢呼为你受死之主，千秋万岁无疆。当我们读完撒加利亚书的9:9，我希望你都能够明白这一节经文的重要性。这一节经文就好像大门的开关一样，决定了这一段经文的解释。撒加利亚书9:10-17经文说，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除灭，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。石安啊，我因与你立约的血，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，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。我今日说明，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。我拿犹大作上言的弓，我拿以法莲为将弓的箭。石安啊，我要激发你的众子，攻击希腊的众子，使你如勇士的刀。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，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。主耶和华必吹角，乘南方的旋风而行。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，他们必吞灭仇敌，践踏弹石。他们必喝血呐喊，犹如饮酒。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，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。当那日，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，如群羊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，高举在他的地以上。他的恩慈何等大，他的荣美何其盛。五谷健壮少男，新酒培养处女。有关尼赛亚的道理，先知撒加利亚不单止预言了他是骑着驴驹到来的王，还有王的胜利和统治的应许，并且预言了他会释放被囚禁的人。 带来神百姓的胜利，以及神的子女将要得到永恒祝福等等的应许。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，让我们看到神要拯救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。我们亦都看过神将来要令他们成为祭司，服侍外邦的国家。有人会将第十章的解释作为第九章的延续，但是有一些很优秀的圣经解经家就觉得了，只有十章一节是属于第九章的。我个人是接受这种看法。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你自然都会明白的了。撒加利亚书十章一节经文说，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里生长菜蔬。正如前面所说，这一节是属于第九章的，继续描写繁荣的状况。在千禧年基督统治全地期间，全地都会有繁荣景象。这节经文提到的甘霖，就是久旱之后所落的雨。你看，对于以色列这个属世的民族，神应许要给他们属世的祝福。神没有应许要给教会属世的祝福，神是应许了是给教会有属灵的祝福。秋雨和春雨是以色列属世祝福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可以令他们的土地好像伊甸园。现在看起来呢，事实似乎是相反的，因为审判已经临到那个地方，亦临到以色列百姓。要证明这一点呢，不难的。我们看到神在审判，方法就是不落雨。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大问题就是水源不足，他们很努力想要得到更多水源。其实最好最容易的方式是回转归向神，经历神要藉着雨水赐给他们在物质上的祝福。但是他们还未曾回转归向神，所以依然缺水。有人说春雨已经临到那个地方了，没错，他们比以前有更多的雨水，但是在夏天你会看到他们所种的果园是迫切地需要雨水的滋润的，那里几乎没有足够的水源可以灌溉所有土地。春雨呢，是讲紧比较后期在三月四月间所落的雨会是比较充足，但依然不够。在千禧年间，神会给他们足够的雨水，好让草地生长，喂养家畜和动物。而那个时候会有很多雨水浇灌农作物，润泽生物。这节经文的解释呢，和具体的雨水是有关的。但是雨水在圣经都带有属灵更新的意义的，例如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就有这个含义了。雨对土地很重要，而属灵的雨或者圣灵的浇灌呢，那就对百姓属灵生命来讲相当重要了。约珥和撒加利亚的预言都明确提到未来千禧年的情况会是怎样，到时圣灵会浇灌下来，因此雨水可以带有两种的含义。从撒加利亚书十章二节开始，我们就要回转头看下审判。虽然神要在末后的日子坚固选民，带领他们进入千禧年，但是在他们当中依然是有些事情错得离谱。神立即指出以色列人所做的错事，而真正为这个国家带来严重问题的，是因为他们拜偶像。撒加利亚书十章二节说，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，卜士所见的是虚假，作梦者所说的是假梦，他们白白地安慰人，所以众人如羊流离，因无牧人就受苦。经文提到的家神所讲的是家中的神像，在家里面被供奉的那些细小的偶像。圣经在其他地方都提及到，一位著名的希伯来学者写了好几本书，他提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是拜魔鬼。我多谢他为我们带来这个信息，关于 家中偶像的性质。现代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相关的信息了。在尼尼微附近有一个古代遗址，这个地方叫做努鱼，努力的努，如果的鱼。在1925年到1941年间，考古学家在那里挖掘出很多古物，有古代习俗的刻写板，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族长的时期。我们记得雅各和他舅父拉班关系恶劣，于是雅各就带着两个妻子利亚和拉结离开拉班的屋企。离开的时候，拉结呢居然偷走拉班屋企的神像，将它收埋。现在在努鱼这个地方挖出来的证据让我们知道，原来拥有那些屋企当中的神像的人，其实就代表他在屋企里面的权势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